在这里问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我是圣诞节是个特别的节日。我们昨天晚上，圣诞晚会，大家今天感觉没开吗？你这开了，我上天那个开了吗？我和那个乔恩谈的。昨晚我们圣诞晚会，大家今天早上起来累吗？
累。
我不累啊，不累啊。特别感恩我们有这样的团契，有这样的聚会啊，所以那今天我们当中呢有一些弟兄姐妹，有的去接儿女过来啊，有的家里有事啊或者有朋友过来啊，很多没有来到我们当中啊，那么我们也求神特别保守他们，无论在哪里，然后我们都一起敬拜啊，一起的来学习神的话语。好，我们先低头闭目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啊，保守我们在圣诞节这个主日当中，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谢谢你昨天晚上我们圣诞晚会，主你从开始到末了对我们的保守和眷顾。主啊，接受我们的服侍，让一些慕道朋友他们可以接触到教会的生活，他们可以，我们可以有彼此的认识。主啊，盼望在后续的日子里面，求你继续的带领帮助这些慕道朋友，他们可以在慕道的基础上可以更进一步，更好的走进教会来认识你。主啊，也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向你祷告和仰望，求你来亲自的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有长进。特别在圣诞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一起的来分享学习，也是主耶稣你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执掌王权，来亲自坐着为王。主啊，我们也把今天因为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聚会的弟兄姐妹向你祷告和仰望。主啊，无论他们是出行，或者是办你家里的事情，或者是其他的事情，主啊，求你看顾保守他们。我们也完全的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眷顾保守看顾，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上次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说圣诞节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圣诞节方面的信息。那其实这个呢，我们以前在国内圣诞节主日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信息我们说是命题作文。什么叫命题作文呢？因为这个节日这个节期可能我们只分享关于圣诞节的信息，所以呢今天呢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题目呢叫一起来分享题目呢叫特来拜他。我承认大家也有题目呢，我们是特来拜他。我们说每一年的圣诞节可能我们都会特别的忙碌，除了我们有教会我们的节日我们一起来庆祝圣诞，那么我们弟兄姐妹我慢慢感受到大家有会亲朋好友会走动，儿女会回来，或者我们去外地等等我们都会有一些走动，因为这是一个节期。那么我们说圣诞节呢其实很短暂这一个月或者这几天就过完了，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圣诞节的故事呢却是源远流长的，就是有很长的历史。所以每次当我们想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样的信息呢？比如今天我们在诗歌当中唱到，比如天使高声唱，或者唱高声也好，就是天使我们可以说天使我们想到他报喜讯给玛利亚，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叫耶稣。那如果我们再往前看呢，我们说福音书当中有天使报给玛利亚这个信息，再往前我们到我们今天程序单，我们看到这个宣召里面以赛亚书第九章里面讲到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政权必担，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宣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如果说我们再往前看，我们看圣诞节我们还能看到哪里呢？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三章十五节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女人的后裔指的是谁呢？耶稣基督所以呢这是我们往前看，我们可以看到从以赛亚书看到创世纪。那么我往后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天使向牧羊的人报喜讯，然后牧羊的人就去干什么去？去寻找圣婴。然后呢还有西面和亚拿他们为基督做的见证。那之后就停留在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经文当中，就讲的是这个东方的博士去朝拜圣婴。所以我们从前往后我们整个来看，我们就看到了这些就构成了圣诞的故事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圣诞的故事。那么 我们看到博士他们去朝拜基督，并非是紧接着那个天使报给牧羊人喜信之后他们就去朝拜圣灵，不是的，他们是在西面和亚拿，他们称颂了基督之后，也就是说基督已经降生了若干几个月之后，几个月他们才见到小耶稣的，也就是那个时候小耶稣可能一岁多一点或者两岁之内等等，是大概是这样的年纪。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博士他们看见那个星出现的时候，他们知道基督降生了，所以他们就长途跋涉从东方哪里呢，比如说巴比伦或者波斯，从东方然后到耶路撒冷来去寻找圣灵。所以你知道第一站他们到了哪里去啊？到耶路撒冷去啊。所以为什么他要去耶路撒冷？因为他知道他是基督是王，他王要生在哪里呢？不会生在偏僻的小山村是吧，生在耶路撒冷这个大都市，所以他就到，按照人的他正常的想法来说应该是耶路撒冷，所以他就去了那边，结果我看没找到是吧。所以他们去见到耶稣的时候呢，小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已经是一个一岁多的，应该是一岁多的孩子。所以博士为了寻找那生下来就做犹太人王的这个婴孩，他们千里迢迢的从中东来到从千里迢迢来到那个中东啊，去来到耶路撒冷这边，他们去找。所以他们有一个目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二节说，那生下来就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然后有四个字告诉我们说什么？特来拜他。就他来到耶稣面前，他们去找耶稣，他们没有别的目的，他们一个特别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我特别专程的只是为了来拜耶稣。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的题目是特来拜他。好，那请他们请往下放。这个是一个图片，耶稣生在马槽。那我们看和博士呢，他们来了。那么他们第一点，我们来看，我们来读读上边的那个第一点的内容，来预备起问的几句话。那时候他们来到那时候呢，他们就问了一句话，他们问了什么呢？他们说，那生下来就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我们特来拜他。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是新约当中的第一个问句，就是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那旧约当中的第一个问句是什么呢？我也打在上面了是吧。旧约的第一个问句是什么？你在哪里？也是说在哪里，但这个时候是你在哪里。那这个是谁问谁的呀？神问人的，对吧？说你在哪里，去找人。所以你在哪里呢？神去找人是旧约的主题，说明神在找人。那个这里他们生下来做犹太之王的主在哪里呢？这是新约的主题。我看的是人去怎么样寻找神。所以我们看到是神找人在先，而人找神怎么样在后啊。当然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蒙神拣选，不是因为我们找到了神，那是神他拣选了我们。我把这个前后就对比来看，说才说是人要去找神。所以人要去找神，不是人找到了神，乃是神他今天拣选了我们，要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几个博士他们来问的第一句话说，那生下来就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他们要去朝拜圣灵，要敬拜圣灵。那么我们看他们第一，这是可以说是他们第一次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圣诞节。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个是一个很朴素的圣诞节，它没有一些圣诞树，也没有一些圣诞装饰，甚至也没有一些圣诞节目。但我们知道后续我们会看到说他们来了，他们带了什么？带了礼物，对吧？他们有礼物献给圣婴。那我们今天看到说他们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那么他们要走很远很远的路程嘉宾兄弟往下放看没有好，就我今天停在这个没事。那从东方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为了去寻找，那么这间隔大概有多远呢？我看了一下说有解经书说大概1288公里当然这个也很难统计出一个这么是多远的距离。所以呢他当时呢，有人说他当时走的路程有山川有河流有沙漠有旷野， 是崎岖难行的，是非常不好走的，不像我们今天这个路都是很平坦的，而且呢，当时还会遇到一些风险，然后什么风险，比如说盗贼呀、强盗啊，可能会伤害他们，但是他们并没有顾及这些，而且我们发现，当他们要去寻找圣婴的时候，我们想他们也可能会面对家人和朋友的不理解，然后不理解说，有人可能会跟他讲说，那小孩子出生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你千里迢迢的，你干嘛去啊寻找这个小孩子？有一些人呢可能会不理解，而且呢，我们在这里可以想到说，在2000多年前呢，那个时候，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去南加，我们可以坐飞机，可以开车，那当时的博士他们有没有这样好的条件？有没有船、飞机什么可以开几个小时的车过来？有没有？没有，他们要怎么办？走路或者骆驼啊，就这样长途跋涉的。有的人说他们可能走大概多长时间呢？可能两三个月、三四个月、五六个月都有可能，因为你没有办法估算那个路上的时间。所以他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他们只有一个目的，他们为了干什么？寻找圣婴。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在神面前，我们也看到这几个博士，他们是一个为完全谦卑，他们放弃了他们很多这种舒适的环境，他们为的是追求神的真理，看见那个星，他们就去被星引导去寻找圣婴。所以看到他们说来到圣婴面前，他们不是为了有其他的目的，他们只有一个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来拜他。就像让我想到了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聚会一样，我们来教会只有一个目的，我们就是特别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以前我小的时候跟我们家人去聚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没有车，然后就是也是走路，然后坐公交车去，那个时候条件比较艰苦，但是呢我感觉那个因为我小时候跟大家去聚会，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人是特别的火热，特别的追求，有时候有外请讲员，有开几天的培灵会，大家都在一起聚会啊，都感觉特别的好，然后即使很远他们也都要来一起来听神的道，虽然他们交通不是特别方便，但是他很愿意追求，很愿意聚会。但是后来我发现在当我慢慢长大的时候，我发现在我们那边聚会就是条件好的家里会有电瓶车呀，会有汽车呀等等，但是发现聚会的时候却没有之前的那种渴慕的心。所以我们学习的就是几个博士，他们千里迢迢的，甚至说万里迢迢，他们付上这样的代价，他们就是为了来专心的敬拜。他们只问了一句话，那生下来做犹太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我们特来拜他。所以我们要特别看到那个字叫做拜。什么叫做拜呢？就是说今天那个人，今天他的位置怎样，比我高，他比我更有能力，他更值得我去敬拜，我们就去拜他。所以我在这边我们看到有几句话，来，我们能看清楚，我们一起来读啊，来预感起。
真神造人，人造假神；真神造理性，理性造假神。
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今天去拜一个去拜什么也好，你会发现，你会有这个动机，说我要得到什么。当然说我们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我们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是应当献上的，但今天呢，我们看到说我们是神造了我们，那真神造人，那么如果人要去敬拜的话，人自己造出来一个东西在那边去拜他，我们知道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是假的。所以真神，神是独一的真神，他造了我们，但是呢，人造的是什么，比如说一个雕像，一个木雕，一个石雕，怎么那是假的，是你造出来的，然后你去拜他，所以人造的是假的神。那我是真神造理性，神真神可以创造我们，我们有理性，有思维，我们可以去思考，去思想，真神造理性。但是我们看到理性怎么样，造假神，用人的思想，人的理念造出来那一个偶像崇拜，那就变成一个崇拜，它不是真神。所以我们知道世界上只有我们所信的这三位一体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因此呢，这博士他们到那边，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敬拜耶稣。好的，我们来看第二点。那么他们问了一句话之外，他们又遇到了两等人。哪两等人呢？第一个，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个叫一，来，预备起。
知而不败的宗教领袖。
当这几个博士他们按照他们人正常的思维来说，他们觉得这个新圣王应该降在哪里啊？我刚才说现在那个大城市是不是叫做耶路撒冷，所以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王宫，他们觉得王是在这里的。所以这个博士呢，他们也没有摆脱那种理性的束缚，他们按照自己的理性，他们去进到王宫。进到王宫好了，不仅没有找到这个圣婴，反而还怎么样，泄露了这个消息。然后希律王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怎么样，听见了就心里不安。希律王为什么心里不安？因为怕自己的位置不保，对不对？那耶路撒冷合成的人怎么也不安了呢？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希律王接下来会用什么手段来比如说迫害他们，或者是对他们什么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就几个博士他们这样做，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来找圣婴。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就是说，他们遇到的是知而不败的宗教领袖。那么这个宗教领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下面说到的希律王听见之后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然后问他们一个问题，说什么呢？说基督当怎么样生在何处。那弟兄姐妹，我们特别看到一下这些祭司长，祭司长是有权柄是管理的那个，然后文士呢是比较精通圣经的，他们对圣经特别的熟悉。然后当希律王问他们的时候，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怎么说？他们说稍微等等，我回去翻翻圣经看一看啊，有没有，不是这样，对不对？他们圣经很熟悉，他们就说，他说基督生在哪里啊？伯利恒。弟兄姐妹，我们想象一下，他们说的这句话对还是不对？
对，
是不是生在伯利恒啊？哎，是对的。哎，你还发现他们圣经很熟悉，他们对宗教的道理非常的懂。他们说基督要生在伯利恒，他们没有说我回去翻圣经，我找找看，我查查资料，我再告诉你，没有。但是你发现他们说的很准确，基督不是生在耶路撒冷的，基督不是生在拿撒勒的，不是生在加利利，不是生在其他地方，而是生在伯利恒的，非常准确，马上就回答出来了。但是我们会发现这几个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们虽然知道，但是他们没有像博士那样去敬拜。所以我们看到，我说他们徒有圣经的知识，但是他们却没有真实的信心。他们只是别人去寻找，但自己怎么样却不去敬拜。所以他们对圣经你说熟悉不熟悉呢？很熟悉，但是他们并没有说像几个博士那样他们去寻找。按照地理条件来说，他们是最有优势的啊，他们离得是最近的。但是反之来说呢，他却缺乏像博士那样的信心与敬拜。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上帝今天看我们什么呢？可能看我们说，有人说对圣经熟悉不熟悉还是不熟悉啊。所以我们上次给大家有一个那个一年度的读经表。那么这周呢，我们特别也还放在后边有一些，如果上周有没有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可以帮大家可以帮别人带，可以再带一点。我们对圣经知识很熟悉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对神儿子的态度，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遵行的有多少。比如说我知道但是我不去行，那神的话语对我只是停留在我的头脑当中，我的概念当中，我只知道但是我没有去遵行。像宗教领袖他们非常知道，你讲圣经你讲不过他们，但是呢他们没有去行。好，那我们看第二点，他们除了遇到知而不败的宗教领袖，我们张弟兄帮我们放下边。好，那第二点他们又遇到了什么样的人呢？哦，好，第二点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
伪装敬拜的政治领袖。
那这个政治领袖指的是谁？就是希律王。所以那个小子图片上的小子就标出来说，希律就怎么样，哎，讲得很好，就暗暗的，我们说明人不做暗事，是不是啊？他就暗暗的把他们叫过来，然后问他们说那星什么时候出现的，然后就猜他们去往伯利恒，告诉他们说什么，你们去寻访那个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报信给我，然后我要干什么呢？怎么样，我也好去拜他。我要问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前后，我们都知道他希律他是不是要得到这个消息，然后他们去他好去拜耶稣呢？ 不是，那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把耶稣杀掉。他的目的说耶稣的出生是威胁了他的利益，威胁了他的地位，威胁了他的位置，所以他觉得说这个小孩子不能留在世上，所以他要把他除掉。所以他就暗暗地问他们说，你们去看啊，你们先去打探，打探完之后呢，我去拜他。他表面上是这样说，但实际上他却做的是跟他所做的跟他所说的怎么样是完全相反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说，他目的他是一个与基督无分的一个人，因为呢他是想，他说要保住他自己的这个王位，保住他自己的这个位置，所以他就出了这个下策。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学习主的话，特别今天早上我们在成人主义学也学习到说，我们在神面前的每个人，我们会有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我、我们的性情，会有的时候会做我们的王那我以前也看过一个这样的事情，说有一个传道员讲道的时候呢，他讲的题目说以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就是创世纪第29章里面讲的那个井口那个石头是大的。所以当他讲完这个之后，他讲的时候呢，然后一个传道员讲他边上牧师，然后他讲他说牧师，你就是那个井口上的那个大石头，我来就是要把这个大石头挪掉啊。然后他讲完之后呢，牧师没有说什么，然后来两个人还是一起吃饭呢，一起说话，还是就像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一样。后来呢，那个别人就问那个牧师说，哎，他说那个传道员，他说这样讲你，他说你不跟他吵，不跟他吵架吗？你不去跟他去辩论吗？你不去报复他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你不会有一些不好的情绪表达出来吗？然后这个牧师怎么说呢？他说问牧师有没有生气，牧师说我没有生气。他说呢，我或许呢是上帝呢借着他看看我的老旧我还有没有死掉。他说如果没有死的话，他说我会火冒三丈，是不是？我们常常会这样，对不对？但如果死了的话，他说死了的话，他说死人怎么还会生气呢？所以我一听了之后，我觉得就我来说，我还要这个牧师这样做的，我觉得我还要去学习。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句话也好，面对一个事情也好，我们可能就像牧师，如果说我的老我没有死的话，我就火冒三丈。当然了，我也不是赞同大家去每个人都做前面那个传道员的那个故意的这样去讲别人说，你说大石头我要把你搬掉，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希律呢，他是他靠他自己的那个王位，他说我要保存住，我要留住，所以呢他又会不择手段的来保留他自己的这个位置。所以他是一个伪装敬拜的政治领袖。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博士遇到了他们，那么我就知道说，究竟是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呢？是主做我们的主，还是我们做我们的主？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第三点。那我们知道说，这几个博士他们来了，他们第一点呢，他们问了一句话；第二点呢，他们遇到了几等人呢？两等人。那么第三点，也就最后一点，他们怎么样？献上什么呀？三件宝。博士是做什么的呢？不是说今天我们有一个博士学位，跟这个博士是有差异的。这个博士呢，是当时他是巴比伦的或者波斯时代的他们一些博学知识，他们也是非常有学问的，他们精通天文啊、预言啊、一些征兆啊等等，他们会精通这些，也是非常也是对。对这些是非常熟悉，也是有学问的人。但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博士他们去敬拜，但是我们会想到圣经告诉我们说，到底有几个博士呢？三个博士是吗？但是我们今天看我们程序单上，看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有几个博士啊？有几个？没说几个，是不是？所以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三个博士是吗？不是，有几个博士。所以我们常常我们教会的传统啊，或者我们一些图画当中给我们看，就是三个博士怎么样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所以如果说 按照圣经来看，我们说没有告诉我们说是三个，啊，也没有说几个，有人说这可能是八个，有人说可能是十二个，都有可能，但是准确的我们不知道几个。但是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说知道说是三个呢？我们会常常会认为是三个呢，因为什么？因为怎么样？他们献上了什么？三个礼物哈，我觉得好像不能空手去，是不是？每个人拿一个礼物，就是三个人去了。但其实我们看到仔细，我们来查考哈，不一定是三个，有可能是三个，也不一定是三个啊。那么我们也看到他们是拿了三个礼物，他们去服服的敬拜，他们就看见小孩子的时候呢，他们就服服的来敬拜。然后呢，就是说他们态度是非常的谦卑的，他们的服服敬拜，他们的身体是这样敬拜，所以他们的心灵是更加的虔诚。那么服服呢，是心灵的虔诚以及外在的一种表现。那么当我看到说他们为什么要拿礼物去敬拜耶稣呢，那我也看到了这跟以色列民他们当时的这是上面写的啊，跟以色列一年三次去朝拜耶和华不空手去的命令是遥相呼应的。张立兄往下方看下边有没有那个中文的章节。哦，对。那么几个博士呢，有人说他们是犹太人，是被掳到那边的犹太人他们回来，但也没有圣经根据。有人说他们是巴比伦波斯人。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们带礼物去，我就看到在申命记第十六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讲到了。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两处经文，来预备起。
一切的男丁要在除孝节、七夕节、
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
所以这是神给以色列民他们的一个命令啊，告诉他们说一年有三次，然后是三个特别的节日，比如除酵节、七夕节、祝棚节，到哪里去朝见？到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是哪里啊？耶路撒冷是吧？他们去朝见，然后告诉他们说，你朝见的时候，朝见他的时候怎么样？神说你不可空手。那你说你要拿多少东西去呢？拿多少？这里告诉你怎么说？
他
说
按自己的力量，
就按自己的力量。啊，你比如说经济条件差一点，那我拿少一点；那经济条件好一点，我拿多一点。所以说不可空手去，按自己的力量然后不可空手，照耶和华你所赐的奉献礼物。那么我们也看到说，这三个博士他们把三样礼物献给圣婴，那么也表明了基督的三重身份。你再往下放，赶紧看啊，基督的三重职分。哪三重职分呢？我看第一个是什么？
君王，
第二个是祭司，第三个是先知。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在世上拥有着三种身份与一神的。你会发现，可能有的人是君王君王和君王先知等，他可能有两个身份，但是呢，他不会有三个。唯有主耶稣基督，他是先知，是祭司，是君王。好，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礼物，他们献上的是什么？黄金。说黄金呢，我们都要说金子是非常宝贵的，那把金子献给什么样的人呢？比如君贵的，比如说就君王。那耶稣是什么呢？他是生下来就做犹太人之王的。这里说呢，他更是说第十九章第十六节，他更是万王之王。那么金子除了代表君王，献给君王的礼物表示是非常好的，非常尊贵的，同时他也表明说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信心，我们的信心像金子一样。那怎么说呢？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预备起，叫你们的
信心既经过试验，
就是那
被火试验
仍然坏
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好，不好意思，没想到多打了一次。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之后，我们就比那个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怎么样更显宝贵。所以献上的礼物黄金，一个是代表耶稣基督君王的身份，那在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当中也看到说，这是我们过信心的生活。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他们除了献上黄金之外，他们又献了什么呢？乳香。我们知道乳香呢是制作香坛上那烧香的 那个香的主要的原料，它是一个特别的配方。所以祭司向神烧香的时候呢，这个乳香那个在香的那个材料里面，所以一烧的时候它就有那什么味道啊，就有馨香之气。所以博士他们没有献别的，他献的这个其中一个礼物叫乳香，他表明说是耶稣基督什么身份呢？是祭司的身份。因此呢，我们就知道说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信仰，在俗语讲一句话叫做条条大路怎么样通罗马，但是在信仰里面我们却不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因此呢，我们是借着主耶稣，就是他就是我们的祭司，甚至我们的大祭司，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中保。所以我们借着主耶稣呢，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神就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可以到他面前啊，神就拯救我们到底。所以我们说黄金呢代表着基督徒的信心，那么乳香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他们祈祷的什么盼望。我们看启示录第八章三到四节，我们一起来预备起。
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炉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香啊，这个香气就像众圣徒的祈祷一样啊，到达神的面前。所以代表着我们基督徒，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像今天我们每个人生活在地上，我没有说啊，我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我们都是有盼望的。那今天就像我们祷告之后，我们把我们这个事情借着祷告交托给神，有没有说啊，我祷告交给神，反正成不成就无所谓，没关系了。啊，我们不是的，我们心里都有盼望，说神他可以为我们成就我们的祷告。啊，我们在信仰里面可以不断追求，特别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也蛮有盼望，说新的一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属灵的信仰的生活，我们当如何的去过，讨神的喜悦，那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盼望，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盼望。因此，当博士把乳香献给基督的时候，给我们看到的是他代表他是基督是大祭司，啊，他是祈祷的盼望。好，那么我们再往下面看，他们献上最后一个礼物是什么呢？
墨药。
墨药。啊，我们说啊，你说献黄金，我觉得人都喜欢，对吧？献乳香呢，可能也还好。那你说怎么还会献墨药呢？对吧？献这个好像在我看给别人当个礼物，好像并不是特别合适的，是不是？但是我们就看到了说，他把墨药献给基督，那表明说什么呢？代表基督什么身份？最后一个是先知的身份，先知的身份。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的先知，他们有没有受苦啊？很苦，是不是？所以在旧约里面，我看到很多先知他们是受苦的，所以他们把墨药献给耶稣，也代表着基督是受苦的先知。因此，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世间33年，他出生的时候叫生在什么地方？马槽里啊。所以我看到最早前面那个幻灯片里面那个叫生在马槽里。今天我们哪一家生孩子的时候会把孩子放在马槽里的，或者放在一个不太舒服的床里面的？我们都是把它放一个垫子铺好，小床都铺好，把各方面都预备好，对不对？但我们主耶稣呢，叫生在马槽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客店里怎么样？没有地方。而且我们在想，客店里是真的没有地方吗？啊，未必，是不是？啊，可能当时他们的生活比较贫穷，或者是客店里他们不愿意接待这样的人，所以没有地方。那么耶稣为我们降生，同样耶稣也为我们受死，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本是无罪的，但是却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背负了罪的代价。所以耶稣是为我们受苦的。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兵丁拿苦胆和墨药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但耶稣怎么样？耶稣没有喝，他没有用这种麻醉让自己的来减轻自己身体的痛苦，所以他拒绝了这个这种去喝这个东西，然后可以缓解他身体的疼痛，没有， 而且他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里面说到，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我们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在罗马书第五章七到八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基督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
所以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怎么样，就为我们死。今天我们哪一个人我们可以说为别人去死呢？但基督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末药他还是献给基督，然后他是表达爱心的呢？因为在雅各第一章第三节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你带末药藏在我的怀中。啊，他和良人之间那种爱情那种关系啊，让我们看到也是就像我们主和我们之间的这种爱，那也表明说这是基督徒的爱心。那么有信心，有盼望，还有爱心啊，有君王，有祭司，还有什么身份？还有先知的身份。所以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咱们再往上放。所以最后呢，有一个题目说，那圣诞节的脚步临近，现在我们在圣诞节，那说我们当预备什么样的礼物来迎接新生王呢？我们用什么礼物去迎接新生王？当几个博士他们献上的这个三样礼物，他们来到面前，他们献上的，他们所要献上的，他们代表了一个特别的意义。所以当前几段我看到一个奉献的故事，也让我特别的感动。他说以前有一个姐妹，她是一个寡妇，所以她信耶稣呢，信耶稣之后她特别的虔诚，她把她她的三个儿子呢也都信耶稣了，然后她把她三个儿子也都奉献给主。所以她大儿子感动之后呢，去非洲去做了宣教士，那么去了不久之后呢，就被非洲的黑人杀了，吃掉了。那么他知道之后呢，他在神面前祷告，他就赞美神，他说他的儿子是配为主去殉道的，他没有埋怨。那么当接下来之后呢，他又主又差遣他第二个儿子，就去非洲，也是去非洲去宣教，接替他的哥哥。那么第二个儿子呢，怎么样，也照样死了。那么第三个儿子呢，也是面对这样的结局。所以三个儿子都为主殉道了。那后来他的亲友就访问他说，他说你将你的三个儿子都献给主去做救人的工作，那现在他们都已经死了，他说你后悔不后悔呢？那这位很有信心很有爱心的姐妹她怎么说？她说我三个儿子为主殉道了，她说我非常的后悔，非常的懊悔和后悔。她说我后悔什么呢？她说我后悔没有第四个儿子我会奉献给神，如果我还有儿子的话，我还要把他奉献给神。所以今天我们爱我们的耶稣吗？我们用什么来表达我们的爱呢？我们将内心往下放一页，最后一页。我们前面看到一段这样的话，他说我们怎么去表达我们对主的爱。有个神的仆人这样说，他说假如是我的话，他说他自己，他说假如是我的话，他说我的手里提着灯，但是却没有怎么样预备油。我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面讲到的，有灯够不够？还不够。你灯里面还要预备什么？预备油才行，对不对？然后他说还有什么，他说假如，他说我怀里揣着宝盒，但是呢宝盒里面却没有什么，没有黄金，没有乳香，没有墨药，就是一个什么空盒子，是吧？如果你收到一个外边包装很好的空盒子，里面没有什么东西，说这个给你当礼物，你觉得好吗？不太好，是不是？我觉得盒子不重要，我要看里面的礼物，里面是空的，我就很失望。那么后来他也讲到，他说盘上烧着熊熊的烈火，但是却没有什么，没有祭物，没有很现成的祭物，火都烧得很好，但是却没有祭物。那么这里说最后他说，口里面满了对主的爱情，但心里面却怎么样，追逐名利。那他列出了这一二三四这几点，他说如果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办呢？他说主啊，让我伏在你的脚前怎么样痛哭。他写给他自己的话，在几秒前痛哭。 他说愿我们把身体当作活祭，一生为主而活。所以圣诞节，每年圣诞节我们当思想，这几个博士他们献上的是黄金、乳香、没药，他没有献其他的，代表特别的意义。那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的献上，我们当献上什么呢？作为新生王降生的一个礼物呢？我们看最后一个结语吧。啊，结语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一百七。
当年几位博士被心引导，特来寻访拜耶稣，最终在伯利恒的马槽里见到了新生王，献上黄金、乳香和没药。我们也当有竭力追求的心智，并用物质、身心的奉献，见证我们的信仰得蒙神的喜悦。
天父，我们谢谢你在圣诞节这个特别的主日要我们一起的思想这几个博士他们去朝拜圣灵。主啊，我们盼望主你也把这样的感动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我们知道不是你拣选，不是我们拣选了你，乃是主你拣选了我们。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看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何等的有福气。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献的敬拜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使我们今天能听到你的话语，我们读你的话语，学习你的话语，也要我们去遵行主你的话语。主啊，特别在圣诞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求你也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有身心灵的摆上，使我们在那思考我们用什么当作礼物献给我们的新生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赐给我们竭力追求的心智，让我们在你面前更好的奔跑，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主啊，求你来亲自的保守眷顾怜悯我们，愿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